《隋唐演义》续集93回，赤发灵官单雄信来看罗成。罗成啊，有病刚好，形容憔悴啊，跟原来不一样了。原来这罗成英华满面，什么叫英华满面？脸上起薄色，脑门倍儿亮，鼻子头都闪光，你看那精神头多足啊，老是那么精神。现在可也精神，脸上那层光没了，他大病初愈嘛，那多亏单雄信衣不解带在这服侍着。王世充三天两头赶奔三仙馆前来看望，要不是精心护理，罗成的命都保不住了。可以这么说，一年多以来，罗成思想的变化很大。原来如果说跟单雄信不和，通过一年多的相处，罗成感觉到内疚啊，对不起单雄信。一看单雄信真是特大的好人啊，不计前嫌，有长者之风。有时候单雄信多少日子不回家，跟罗成住在一块儿，为什么？服侍罗成，旁人在这服侍他不放心，就像爱护眼珠一样那样爱护，罗成才有今天。因此他现在的心跟单五爷贴在一块儿了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有一天不见面，罗成这心就长草。现在他跟单雄信的感情远远超过程咬金和秦琼。一看单五爷来了，罗成扶着桌子站起来：“五哥，您来了，快坐下。”兄弟，不必客气。用药了吗？刚吃完。最后一剂，再也不喝了，我看也没有必要，我身体好了。哎，但愿如此啊。兄弟，我看你精神头比前几天也强得多了。哎，五哥，我怎么瞅你倒气色不正啊，脸儿怎么这么黄啊？怎么了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兄弟，我刚开兵建仗回来。哦，打仗了？跟谁？嗨，兄弟，你住的三仙馆消息闭塞，没人告诉你，就叫你安心养病。你知道谁发了兵了吗？秦王李世民，大帅秦琼，军师徐茂公，唐营兵将15万开到北关。有个叫尉迟恭的讨敌骂阵，这尉迟恭绰号叫皂袍将军呢。我带了10000人马开兵，结果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让人家枪里加鞭打了我一下子，虽然不太重，可也不算太轻，我是大败而回。哎呀，处理完了，我不放心你呀，我特来看望。五哥，您都受了伤了，你还看我干什么？我都好了，来来，让兄弟看看你的伤。不必，都包扎上。不行不行，我不看不放心。罗成坚持着要验伤，等把这药布揭开，罗成就一皱眉呀，这尉迟恭可够狠的，下了毒手了。方才你说了，你要不用苏秦背剑这一招，就把你打死了。此人何其毒也！哎，兄弟，打仗无好手，骂人没好口，各为其主，谁不玩命啊？不怪人家，全怪五哥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啊。五哥，那么你来看我，这是一层意思，是不是你想叫小弟给帮忙啊？老兄弟，我倒有这意思， 但是我担心呢，你身体刚刚康复，恐怕力不从心。五哥呀，我犯老毛病了啊，我可不是说大话，我没见着尉迟恭，我也没跟他伸过手，就他那两下子，我就带着病，他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你相信不？兄弟，我120个相信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担心你身体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五哥，今儿个开兵见仗恐怕晚了，明天小弟请令出战，我给哥哥你报仇雪恨，给洛阳王长长士气，你看怎么样？兄弟，我的好兄弟，我来就是这个目的呀、啊，老兄弟，全仰仗着你鼎力相助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应该的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。王爷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吃白饭的，我白眼狼啊，我什么也不干呢，我还叫人吗？这一点是我应尽之责，起码我应该这么办。五哥，您坐一会儿，然后回去养伤，明儿个咱哥们再见。好好好，话说一句，第二天我来请你。单雄信呢，就顿时觉着伤也不疼了，高高兴兴回到王宫，见洛阳王王世充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王世充自然是高兴，罗成要肯出力，那没得可说了，还怕谁呀？单说第二天，罗成早早的被单雄信请来了，先见过洛阳王王世充，然后饱餐战饭。王世充亲自给罗成践行，敬御酒三杯。再看罗成，顶盔冠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周身上下满身的戎装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，走兽胡，玄天带，弯弓插箭，带好了打人的双锏，上马提银枪，点兵10000来到两军阵。哎，洛阳王王世充不放心，跟单雄信登上城楼，在这儿观战，把希望全都寄托到罗成身上。单说罗成啊，多长时间没打仗了？哎，冷不丁上了这匹马，觉着身子还有点忽忽悠悠的，两腿多多少少还有点发软呐。感觉这战场有点陌生，但毕竟他是大将出身，身经百战，时间不大就适应了。来到唐营外讨敌骂阵，唐营的军兵赶紧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，报王爷，报大帅军师。洛阳主动出兵，有人讨敌骂阵。谁呀？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来的是少保千岁罗成。全愣了。罗成亲自出马了，大伙把目光全都投向了军师徐茂公。徐茂公一笑，老兄弟来得好，老兄弟来得好啊，他不来我们还要设法找他呢，这回他主动登门了。各位啊，把我老兄弟请回来，咱人头就要齐了，故此今天这个仗咱要这样这样这么这么这么打，咱要这么这么这么做，大家全明白了。徐茂公交代完了之后，甩脸看看尉迟恭，尉迟将军听令，在。你还得多辛苦，给你令箭一支，带兵5000，在关前会斗罗成。不要忘了，罗成是咱自家人呐、啊。罗成有难言之隐，所以说 要把罗成请到唐营。尉迟将军，你明白了吗？
啊，明白了。
尉迟恭接令在手，点兵5000，在关前列队。尉迟恭早就听说过罗成啊，那罗成的名望也太大了，绰号人称神枪太保、常胜将军。谁配这几个字？罗成就配。哎呀，尉迟恭心说，我得好好看看。等到了两军阵前，他是一看，嚯，这小伙子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枪，跟一朵白云相似。这小伙也太精神，长得也太漂亮了。哎，尉迟恭心中钦佩，看罢多时，把蛇矛枪一晃，呔，来者可是罗成。罗成往对面一看，来个黑家伙，跟半截的黑塔相似，一手乌金盔、乌金甲、皂罗袍、大黑马、掌中丈八蛇矛枪，真好像燕军的太岁、火燎的金刚。甭问，这就是皂袍大将尉迟恭。罗成冷笑了一声，不才正是罗某，你可是黑鬼尉迟恭？然正是毛家。罗成啊，闲话少说，拿命来。说着话，尉迟恭催马颤矛来战罗成，一黑一白二将就倒在一处，打了20回合。尉迟恭一咧嘴，心说话，罗成这两下也不怎么太高，这也就是一般般的。哎呀，听那传言可了不得了，把罗成美化的都上了天了，这亮银枪如何如何了不起，如何如何的能耐。可今儿这一伸手，这没看出特殊的来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下子不咋着啊。嘿，真叫毛可发一笑，他犯了轻敌的病了。罗成为什么这样？其实罗成啊，没使真本事。咱没说吗？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开兵见仗，冷不丁伸手啊，他不想冒进，想活动活动筋骨。哎，大头在后头呢，这20多个回合无非是输筋活血。哎，练的练的，真本事啊还没拿出来。但是罗成感觉到情况良好，行了行了。另外他也试探试探，看看这尉迟恭的本事有多高。他这么一看呢，尉迟恭是有两下子，不怎么的，比不了自己，无非傻的个儿有把力气而已。罗成打着打着不打了，远去。等等，你有何话说？尉迟恭啊，你别打了，你这两下不怎么地，你赶紧回去，换比你能耐大的前来斗我，你这两下子白给呀。罗成少要大言欺人，你要说我不行，你得拿出两下子叫我心服口服，是吗？尉迟恭啊，不服，我现在给你放点血啊，让你知道知道罗某的厉害，你小心着。说着二次动手，罗成抖擞精神，再看亮银枪上下翻飞，上三枪，中三枪，下三枪，是神出鬼没，把大枪舞动的真好像雨打梨花，风雨不透，啪啪啪。哎呀，罗成这一使劲不要紧，尉迟恭受不了了，简直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眼花缭乱呢。哎呀，尉迟恭这汗也冒出来了。哎呦，哎，哎，哎，哎，一个没留神，让罗成这一枪在他肩头上 扎了个小口，也就是盔甲的里边，甲胄给穿透了，肉皮给牵了那么一下。罗成手底下留着情呢，他知道早晚是一家人，尉迟恭这人挺可爱，怎忍心下毒手啊？那玩意跟火燎的似的，这一下尉迟恭就受不了啊！刚一愣，就见罗成后把一抬，前把一翻，乌龙摆尾，哎，枪走下盘，在尉迟恭大腿根这儿，又给来个眼儿。这眼儿比刚才那口子深着一点，哎呀，疼的尉迟恭一哆嗦，二马一错蹬，罗成枪尖在后的啊，噗，又一下扎到尉迟恭屁股蛋子上。这口多少的比那俩口更大一点，三棱的一个眼儿，那血刺窜出来了。尉迟恭一看，完喽，我比罗成真比不了啊，只好拨马奔西北便跑。这都是军师教给的。罗成冷笑了几声，怎么样，大老黑吃不住劲儿了，拿命来，催马摇枪，沿着护城河就追。就这样一前一后啊，能追出三里多地去，眼前是一片树林。尉迟恭催马进了树林了，罗成也到了树林了，就见大树后头转身出来一人，当然都骑着马呢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个人高声喊喝：“老兄弟，不要追赶，愚兄在此。”
啊，元帅军！
罗成把马匹带住，抬头一看，谁呀？三哥徐茂公。再往后看，表哥秦琼，四哥程咬金，小秦王李世民等等等，都在树林等他呢。徐茂公头一个过来答话：“老兄的，一向可好？愚兄礼过去了。”罗成赶紧一抬腿，把大枪挂上，在马上抱腕当胸：“三哥，您怎么这么客气啊？三哥，我给您施礼了，老兄弟免了吧。兄弟啊，因为你病在洛阳，咱们弟兄一年多未得相见呢。我听说你现在大病初愈，我也好，满营众将也好，咱的弟兄也好，都替你高兴啊，兄弟。今天不是真正的开兵见仗，是利用这个机会咱们弟兄见见面。老兄的，你该归堂了，回家吧，我等特来接你。”罗成的脸上木哈哈的，一点也不热情。三爷就一愣：“老兄的，我说话你听清了吗？你看看，弟兄们都来接你来了。”三哥呀，现在是现在，当初是当初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。哦，怎么改变的？如果说当初我病在洛阳，我让我表哥和我四哥把家眷都带走，那是权宜之计。我说了，等我病好之后，我一个人再去找你们，那是过去。可是一年多以来，我五哥单雄信衣不解带，服侍于我。咱这么说吧，给我接屎，给我接尿，照顾的是无微不至啊。洛阳王王世充百忙之中三天两头去看望于我，对我可太好了，不说是天高地厚之恩，也差不多少。我罗成不能不知恩不报啊，我要喜新厌旧，忘恩负义，我不得好死啊。因此我躺在病榻之上，反来覆去的想，我要福保洛阳王王世充， 他再没能耐，他是好人，我要助他一臂之力，我要跟我五个善兄信同心同德，携起手来共打天下，我决心不能改呀。三哥，望三哥原谅，望各位弟兄原谅啊！我的话说完了，要想叫我归堂，不可能了。耶，你看，要不说人心难测，事情都有变化。罗成说的真不假，此一时彼一时。你别看这阵说的刚崩硬正，随着时过境迁就有变化呀。程咬金在后头听见了，老程赶紧催马过来了。老兄弟，别介，别介，老五是好人不？大好人呢。我们这次来不是要他的命啊，也是来收降他。哎，归根结底，咱哥们还得在一起共事，咱哥们谁也不能离开谁。老兄弟，要诚如你所说，那不就裂瓢了吗？不越出越远了吗？现在老五仰仗的就是你，你先过来，你一过来他没有依靠了，我们大家软硬兼施，规劝老五，老五再过来，咱不就达到目的了吗？咱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呀。老兄弟，拉倒吧，你看看我们大家都等着你，都来接你来了，老兄弟过来吧。秦琼也说，表弟呀，王爷都来接你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哦，你不要家眷了，你不要你娘了，现在老太太都在长安享福呢，吃着大堂，喝着大堂，你倒保了王世充了，这像话吗？老兄弟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知道你想报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多了，何必钻一条死胡同啊？表弟，过来吧。表哥，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，我说的话很难改变，我总觉得要降了堂，对不起王世充，更对不起我五哥单雄信。李世民一听，催马也过来了，冲着罗成一抱拳：“罗将军，小王久闻将军圣名，连做梦都盼着你降堂啊！今日总算见了面了，方才大家说的话也代表了小王，可小王代表我父亲，双手欢迎罗将军归堂啊！”老太太现在住在长安，一切良好，日思夜想，盼望罗将军你们母子团聚。罗将军啊，干脆你就归堂吧，小王礼过去了。这个罗成眼珠一转，是计上心头。